36计第15计调虎离山。调虎离山呢，在军事上是一种调动敌人的策略，它的核心所在是个调字。顾名思义，这个虎就是指敌方，山就是敌方占据的有利地势。如果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，而且兵多将广，防范森严，这时候不能强攻，正确的方式是设计引诱，把敌人引出这个地势，引到对我方有利的地区，这样才能够取胜啊。常言说得好，叫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什么意思？说的是叱咤风云的巨龙出了深潭大渊，无法施展本领，连那些鱼鳖虾蟹都斗不过，被那小虾米就给欺负了。虎卧平阳被犬欺，老虎百兽之王，离开树林，离开大山，威风尽失，连一些狗啊羊啊小家伙都奈何不了。要把这两句话反过来说，虾蟹入龙潭斗龙，羊犬入虎穴擒虎，纵然进得去也是白白送死。军事较量、政治斗争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您琢磨琢磨，有相似之处啊。在军事上，敌人势力强大，又占据有利地形或者说是天然的屏障，因此啊，如龙在潭，如虎在穴，硬攻白费力气。历史上，于许以小计引诱羌敌离开陈仓小谷予以全歼，赤峰子反复挑衅，击袁伯贯带兵出城然后生擒，等等等等。在这些情况上，各种势力集团无时无刻不在营造自己的地盘或者说势力范围，然后与之进行斗争。那么调虎离山呢，就是一个集团消灭或者说兼并另一个集团最为常用的手法，它的应用方式也很多，或者将最关键、最为重要、最危险的敌手引出他的地盘，使他失去反抗的屏障。在现代商战当中，当自己和对手共同竞争一块市场，如果用协商的方式不能解决，就可以考虑攻击对手的另一个市场，分散对手和自己竞争的精力，使其首尾难以兼顾，最后达成自己的目的。这就是调虎离山。在古代啊，关于调虎离山还有个典型的战例。三国年间，小霸王孙策、孙伯符那还了得，胯下马掌中枪，万人难敌。孙策在平定江南以后，决定向江北发展，头一个要取的地方就是庐江郡，尤其是舒城。舒城城高池深，易守而难攻，驻守舒城的就是太守刘勋、刘子台。你看刘勋这个人呢，有个致命的毛病，爱财。你要仔细看呢，眼仁都是方的，就喜欢钱呐，干别的不行，哎，就爱钱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哎，他爬到这个位置上了，袁术把他派到这儿来了。但是刘勋呢，势力庞大，野心勃勃，手底下几万人马驻守庐江军，搁这挡着。孙策知道，要想硬攻，能不能取胜？或许能，但是机会太小了，怎么办？ 大将军有历史力，无历史志，召集众将商量对策。这个说呀，得硬攻，就不信打不下刘勋。有的说不行，这个地方啊不好，你看卢将军南有长江之险，北有淮水阻隔，易守难攻，我们不能强攻，时间一长粮草再接济不上，恐怕军心大乱，我们必须以巧计。什么巧计呢？又没词儿了。总而言之，商讨了三天，最后定出一条，调虎离山。怎么调这只虎？怎么叫他离开这座山？孙策喜上眉梢，咱呢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必定调虎离山。好，就依将军所言，大家伙把这计策给定完了。那个说什么计策呀？哎，别着急，您慢慢听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单说这一天，在舒城城外，单人独骑来了一主，这主哈穿的挺简单，没穿军装，普普通通，头上戴的是鸭尾巾，一把抓的随风倒，身上粗布衣服，大带拦腰，蹬着一双草鞋，骑着一匹大轿驴，带着个长条包袱来叫城门。城头的守兵一看，耶，哪儿来个老百姓？哎，你干什么的？这主一乐，哈哈，我有事来见刘太守，烦明诸位给通禀一声啊，我有急事。有急事？你有什么事啊？我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刘太守，烦劳诸位弟兄给通禀一声。你等会儿啊！有人撒脚如飞，下了马道，进了太守府。这刘勋干嘛呢？刘勋就有一个嗜好，数钱，没事就把三点家底都搬出来，哎，就爱过这瘾，就愿意躺到那银子堆里，有这个癖好。今天也不例外，刘勋正跟查钱呢，手底下人进来了。太守，城外啊来了个老百姓，说有急事要面见大人，说有身封什么信要交给您。刘勋一听，把嘴一撇，捋着狗油胡，他妈的了，谁呀？叫他把信拿过来。大人，我们也这么说的。他说不行，他说他必须亲手交给您。来多少人呢？就他一个，没旁人了，没旁人，把他带来。是是是。手下人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把这主带到太守府。刘勋呢换了套衣服，在二堂一坐，和品着茶，翘着二郎腿，睁一眼闭一眼，正打量来人。一看来这主，看年纪也就三十出头，四方大脸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阔。你是谁呀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就见这主抢步欺身，深施一礼。刘太守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李，我叫李子义，我是大将军孙策手下的一名营官。呀，孙策派人来了。屋里所有的人嘎嘣苍凉，把刀都拽出来了，那意思叫下家伙。再看这李子义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眼皮儿都没撩。太守，我素闻太守礼下于人，非常之盛啊，有战国四君子之美称。怎么今天来，一不让座，二不看茶，以刀剑相见，这是何缘故啊？
我的我的那个，
都退下，走，把手下人都打发出去了，来看座。有人给李子义搬了把椅子，奉上香茶。李子义喝了口茶，把茶往那儿一放， 这时候就听刘勋说了：“你叫什么？李子义啊，正是小人。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儿啊？那孙策干什么派你来呀？”太守大人，孙将军写了封信，命小人一定要亲自交给太守。信呢，在我这里，拿来我看。是。李子仪把信拿过来递给刘勋，与此同时在信的上面放了一份礼单，就礼物的清单给放上面。刘勋、刘子台对这信不感兴趣，哎，他对这礼单倒是好奇心十足。先把礼单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一看上面写的，当时眼睛睁大了，什么呀？聚宝盆两对，金人四只，玛瑙五斤，白银1000两，等等等等。下面没仔细看，呀，好重的礼呀！孙策给我送这么多金银珠宝，什么意思？把信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十分清楚，那意思啊，就是说刘太守，孙策拜访您来了，由于我们呢各为其主，所以呢我不便出头露面，派我手下的人李子义拿了些绵薄之礼送与太守，不成敬意。当然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还望太守应允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江南地区经常受到上饶的欺凌，我是无力远征，只好忍耐。太守，这忍字可不好受啊。忍字是心上悬了一把刀，上饶欺负我，欺负的太苦了，那可以说的是骑脖子拉屎，搬鼻子尿尿。我有心远征，攻打上饶，但是兵不多，将不足，粮草接济不上，我要去打必定失败。但是我深知上饶是块宝地，物产民丰，而且地势险要，不知刘太守是否有意攻取。倘若刘太守有意攻取上饶，我可以出兵辅助，我全力出兵，您是帮我呀。我可以向太守许诺，只要太守肯帮忙替我攻下上饶，一寸土地我都不要，上饶全部献与太守。不但如此，我还有重礼要感谢太守，等等等等。就这个内容，刘勋把这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一琢磨，这买卖不错呀，干政不赔，我正想去打上饶呢，没想到有人给我送来了，而且说得好，我不白打呀，人吃马喂，军粮军饷都是孙策给出，这多好啊，哪有这买卖呀。当时喜上眉梢，哎呀，李子义呀，孙将军太客气了，我看今天呢你不忙着回去，我也不忙着写回信，来呀，摆酒设宴，我要款待李将军。李子义呀，站起来就要走。哦，不，刘太守，我怎么能讨扰呢？您赶紧写封回信，我这就回去。哦，不，吃完再走啊，吃完再走。 还有许多细节的事儿啊，咱得慢慢的谈谈啊。来，边吃边谈。你看，在三国年间就讲究吃吃喝喝，哎，很多事儿必须在饭桌上解决。闲言少叙，杯盘罗碟都摆上了，看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吃的这个美呀、啊！这刘勋、刘子台呀、啊，嘴咧的跟瓢一样，在酒桌上是大放厥词啊！我这李子仪、啊，这事儿叫我去就对了，除了我刘勋之外，哪个人能打下上饶啊？哼，我可不是自吹自抬呀、啊，也就是我到那儿兵不血刃，我就把上饶给拿过来。他要听着我刘勋的名，把他们吓得屁都得凉了。哼，你们孙将军呢，真有眼力呀、啊！啊，是是是，权杖刘太守的虎威呀、啊，我们也相信，只要太守一到那儿，必定云开雾散。满天云在全散，上饶就得拱手投降。我敬太守一杯。俩人合上了，最后商量好了，刘勋叫这李子仪回去告诉孙策，我们呢10天之后我就发兵，到时候叫孙策全力支持，末将谨记。李子仪走了，跟孙策一讲，孙策脸带笑容。呵呵，孙策心说，刘勋呢，你只要离开舒城，我就叫你有去无回呀。做好准备，人家这边也分兵派将啊。简短接说，10天之后，刘勋领着精兵数万攻打上饶。孙策这面呢，假装摇旗呐喊也跟着，实则没有，一拐弯回舒城。刘勋做梦也没想到孙策能打舒城，他把主力大部队全带走了，城里就剩下老弱残兵，那哪是孙策的对手，一阵猛攻把舒城给拿下来了。刘勋还做美梦呢，领兵打上饶，殊不知人家上饶事先做好了准备，两方面一打就是硬茬。刘勋不但损兵折将，而且上饶久攻不下，与此同时手底下有人撒脚如飞来报，报刘太守孙策已经夺了舒城。刘勋一听呀，看来我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